我是天然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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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上的女女，
我是天然男女，
我是天降女宝，
满特比比不好可不了，
我是天然女宝，
我是天然女宝。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大家好，我是舒涵。
哈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一期又接广告了。
说来有一些惭愧，但女人赚钱不能惭愧，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OK，
我们本来中间有录一期播客，但是感觉我们俩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然后最终呈现的效果没有说让我们俩特别的满意，所以我们就先发了这一期有金主妈妈赞助的播客。
因为这一期其实是我们早就想做的一期内容，只是当时我们没有在这一方面有比较专业的认知吧，
现在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但是现在邀请到了咱们非常厉害的一位嘉宾，
是舒涵老师。
对，如果你有听过那个星球的话，应该知道咱们舒涵老师哈。
他的那期代表作《爱不是掺满玻璃渣的米饭》，我们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就找一个比较懂心理学相关知识的嘉宾，一起来录一期跟妈妈相关的话题。
大家好，我是舒涵，之前有跟大家知道的那个星球录过一期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我也很高兴能来天然女宝跟两位主播一起聊一下跟妈妈的关系。
先跟那个听友保证一下好不好，就是说我们五月份一定会更新两期以上好吗？
真的吗？
真的。
你用什么发誓？
我用我向上头颅发誓。好了，因为我们五月份的话还有一期就是筹谋已久的一期大女人，就是一年可以挣千万的那种大女人的专访。对，也会在五月给大家奉上。所以说最近如果真的更新没有很及时，跟大家真的 say 一声 sorry。
对，真的很抱歉，工作太忙。我得声明一下，这一期是我们主动找到我们的金主妈妈简单心理去合作的。
本期节目由简单心理赞助播出。简单心理专注于提供专业高质量的一站式心理服务，在全球117个城市拥有2000多位专业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健康工作者，目前已经为200万人次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
这么多？
速，咨询师就好像健身时的私教，会陪伴你一起锻炼心理维度的力量，只要对自己的心理状况有关注，就可以来简单心理得到帮助。
哦，单压了钱老师，
不好意思，最近就是一边上班一边学 rap 了。我们这一期聊的所有内容，所有的话题的前提都是不把这个父亲的角色包含在内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对父亲这个角色做过多的讨论，毕竟就是咱们也不是很想讨论。对，
但也没有说是在包庇父亲的意思。
就是想单独的去聊一聊这个母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也是跟过年回家有关。
是的，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就想做的那个选题。
对，其实之前我们有做一期过年回家发疯指南嘛。然后当时录完以后，我就信心满满的带着我的满身技能与态度，那个劲儿已经上来了，我就想要回家了。结果一回家以后，我立刻被
想大干一场，
就
被大干了一场，
被打了一顿，
被大干了一场。
包括我也是，当时我在那个节目里就大放厥词，告诉大家我就应对我那个母夫的各种技能。但我其实真的回到家里之后，我妈其实根本就不在一个需要我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反而我对他现在抱有的更多的情绪是有点自责，有点愧疚，甚至说是反正是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对，
这样子啊。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叫《极品老妈 Moms》。
我有看，
然后里面
没看过的去看一下。
我超爱这部剧。
对，这个就是讲了三代母女之间的一些关系嘛。然后其中最年轻的那个女儿就做了一档播客，
专门
吐槽
她
妈妈。对，然后当时看的时候我只觉得好笑，现在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
你妈有一天会听到这个播客的，因为那个妈妈就听到了。
对，然后我妈还知道我的微博，那她就变相知道了我的播客。
那我们下一期就邀请你妈过来做客好了。 把我们三人爹妈都叫过来。
标题叫不原谅也没关系。
舒涵，你的妈妈是怎样的？
啊，我妈是个，可以说吗？我妈是个傻白甜，我觉得。
啊，这啊，这用词好，
用词有点那个、哦，
有点那个。
但是她是一个对我攻击力很强的傻白甜
啊。
她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是个比较幸福的傻白甜。我觉得她大部分的攻击力都在我身上。
为什么会这样？
对，
我举个例子，就是有可能前几年，我都快30岁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亲戚的小型聚会上，然后他抱着我一个表姐的女儿，2岁的我的侄女，就教着那个小女孩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好胖，真丑。”就是她一句一句的重复，然后让那个小女孩再对我转述这句话。啊、哦，你知道当时那个这句话对我产生了暴击吗？我真的很崩溃。
我要是那小女孩，
对你醒醒吗？
我是那个2岁的侄女，我也会觉得无语。你为什么就是我小小年纪要教我这些？
他才2岁，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只会大人教他说什么，他就复读什么。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行为荼毒的不止一个女性，他荼毒了2个女性，就连人家2岁那么小的小朋友都被他荼毒了。
对啊，
我就很崩溃。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然后你的妈呀！
然后当时有很多人，我当时有很多人在场
啊，
我又不好，而且我不好发作。然后后面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再这样，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然后他说：“哈哈，你有本事不回啊？”
啊，没有，他确实听进去，因为我确实会这样做。我现在能治他的最大的办法就是，你再这样，我就不联系你，我就不回家，你也见不到我。
啊、
然后他就会收敛一些，然后他会控诉我，他说：“你现在就知道我怕这个，然后你就拿这个来拿捏我。”我说：“对啊，不然呢？
那不然呢？
那不然我用来干嘛？”哎，那我很好奇，他担心你不回家，不跟他联络，是真的舍不得跟你失去联系，还是如果你不跟他联系的话，他就会缺少一个可操控的对象？
我觉得都会有吧，可能在他那里他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然后他会觉得是一种对我的很强烈的爱，其实是我觉得里面应该是有一部分控制欲，以及随着现在他们年龄的增长，他有一部分说害怕自己没有人给他养老的这种担忧在里面。
啊，又来了，又这个话题。让你妈听一下我们那一期那个不结婚也没关系好了。嗯，
你说你妈妈平时是一个傻白甜，
嗯，
看起来是一个挺善良的一个角色，但是为什么对你就变成了一个很残忍的人呢？
我觉得是因为我是他养大的，然后我第一次认识他和他相处，在我生命早期，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婴儿。
嗯，
然后他对我有着相当于绝对的处置权吧，因为他几乎能决定我生死。
嗯，
对吧？但凡几天不给我喂吃的，或者是没有好好照管我，对，我很快就挂了。然后他在他的生活里，所有其他人相当于，至少他要把对方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类来尊重，独立的人类来尊重，但是只有我他的孩子在他面前是从一个完全不平等的，没有绝对权利的这样一个起点开始的。然后他对我的认知大概就会一直停留在我还是一个任他处置的婴儿那个阶段，然后随着时间增长我长大了，但是在他心里的我的印象并没有长大。
嗯，
然后他仍然觉得他遗留着那种对待我的习惯，然后就不会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
嗯，
我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去欺负但是没有什么反抗之力，也没有办法遗弃他或者是抛弃他，或者是就是让他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无法立足的负面评价的这样一个人。
嗯，因为你跟他的其他的社交圈是脱节的。
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控诉，整个我们周围的社交圈子他是不会听的。
嗯，
会说那个小孩很叛逆。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但是如果他生活里面他同事他朋友或者亲戚什么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很差劲，他就会很在意啊，因为这确实会切切实实影响到他的
别人
在社交圈子里面的印象和评价。对，
嗯，是哦。
怎么
就是我会觉得好像一个孩子去说我妈妈对我怎么样，
嗯，
其他的人好像都会站在妈妈那边。
是的，他会说你这孩子不懂事，
对，
是一个小孩没有教养。
对，
为什么呢？
对，因为 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会说你孩子就什么都要听嘛，而且他给了你命，你有什么资格来给他差评？
如果你妈对外是一个就是傻白甜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从一而终的傻白甜？她会对一个人就是，她会对一个人出现一些截然相反的行为，就是我不太理解说为什么对外人是好的、善良的、傻傻的，但是自己有一个孩子却要对自己的孩子实施那种极度的控制欲，然后极度的一些羞辱。
这个东西其实不矛盾的，作为一个傻白甜，他其实不能完全去展露他的自我的。
嗯，
他的那个傻白甜的形象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讨好别人的基础上的。
啊，
他会希望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嗯，
然后是一个几乎零差评或者是差评很少的人，那他压抑的这一部分自我就会去构建在我的身上，然后只来满足他这一部分在别人那里损失的自我价值，或者是说这种自我权利感、掌控感。对，因为一个人他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差评的，你想只要做自己，你跟周围的人总有各种各样会有的矛盾。
是的，
如果说你想要所有人都喜欢你，
确实，
那你必然就要牺牲一部分自我。那你牺牲的这部分自我放在哪里呢？它就要有个出口，而往往这个出口就是家庭里比较弱的那个，也就是孩子。
天哪，你说的特别对。
我最近在职场上面也受到很多差评，
就是因为你在做职场，
这辈子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差评，因为自己那个太真实，我的天哪，我就
你的自我有一些刺眼，
因为我自己太自我了。
觉得刚刚舒涵的话其实有解释一部分你现在受到攻击的原因，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你在很真实的做你自己啊。你没有想要所有人都喜欢你，你没有变成一个就是变成一个假假的人。
我想的，但是很遗憾，我真实的我自己没有让所有人喜欢，那也没办法了。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呀。
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你妈妈对外展现的形象就是傻白甜，具体一点是什么样子啊？
比如说就像家里亲戚，像我大伯母，他不住在老家那边，他住在一个省会城市，然后只有过年的时候回来，家里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家准备的，不管是劳动上面我妈要准备很多东西，还是说比如说过年要吃的东西、材料还有工具这些，他要准备很多，
就什么事都包揽在身上，
奉献的那种人格。
他就完全不会怪我伯母，他就会觉得说哎呀，大家都是亲戚，不要计较这些啊。或者是有一次我隔壁的邻居家回来过年，从外地开了辆车回来，然后就经常把车停在我妈经常停的那个车位上。那个车位不是私人的，算是公共的，但是他们其实可以停得下两辆车，但是那家人就会把车停的位置有点歪，然后以至于我妈就停不进去。他其实很怨念这件事情，但是他同时又会去给他们隔壁家邻居送一些吃的呀什么的
啊。
对，我就会问他，你明明很讨厌他们在这里对你，就是他们停车这件事情你一直在家里抱怨，但是你为什么同时又给他们送东西啊？然后你这样不去表达你对他们的不满，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以为你很喜欢他，因为你天天给他送东西。然后他就不说话，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点讨好人格，我觉得。但是他的讨好人格全部都在外界，不会对我。
而且感觉这种情况下可能还会说就是一边其实知道自己很讨厌邻居，但是一边又要想要让别人喜欢自己啊，然后一边又会给自己找借口说你懂个屁，这叫做那个大人的人情世故，然后再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逃避这一件事。
他会觉得说不要去跟别人把关系搞僵，就不能去说这种事情，
是的，
把这种不满摆在明面上，
就是他很逃避跟其他人的一些冲突去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他对你的时候会逃避冲突，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吗？
会啊，他就对我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我不听他话，我给他举例子，我的朋友怎样关心但是不干涉我，然后他就会说啊，那是因为别人不是真的在乎你，我管你是因为我真的在乎你。
我就救命了，
就是他把掌控和爱混淆在一起了。
他自己可能都分不清，
他分不清，他会把自己的控制欲美化成爱，
嗯，
然后自己都信了，
唉，
然后就把你绑架到了。
我之前是会，现在已经自己给自己解放
了。现在他就是绑架他妈，
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痛苦的这种过程，但现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内耗，但是其实还是，如果说我近距离接触他，还是会很崩溃。然后他下一次来成都找我的时候，在我这里住了拢共不到三天吧，第二天晚上我就已经崩溃到半夜三点钟给我朋友打电话说我要去找你，我没有办法待了。
发生了什么呢？
他从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到晚上睡觉之前每一句话都在不停的攻击我
啊，
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生活习惯也不好，嘴里面一刻不停的都在进行对我各种负面评价和攻击。
嗯，
大半夜突然可汗大点兵
啊，真的是密集到我完全没有能力消化，过载了。
他正在想尽办法打压你。
对，
可能在他看来不是在打压，是在表达他对我的一种担忧，但是这种担忧其实建立在他完全都不了解我的生活的基础上。
是啊，咱们已经上过某个星球了好不好，开玩笑，咱们是在那个心理这方非常独当一面的女人了好不好。
有天早上啊，就那天早上他七点多就起来了，我其实三点多钟才睡，因为被他搞得很崩溃在哭嘛，然后他七点多就醒了，我也被吵醒了，然后我说你起那么早干嘛，他说他睡不着，然后我就也起来了，然后我收拾完可能八点才过，我说我们去吃早饭吧。
嗯，
这么普通的一句话，而且八点多钟吃早饭很正常的一个时间点。
嗯，
他说我平常都很规律，不像你，就这么三个字，不像你，否定了我长期以来非常的自律和节制的生活状态。我打了一份工，我还兼职在做账号和做咨询，我每天给自己做饭，然后我家里都是每周会打扫，我生活过得非常自律，在年轻人里面。但是他被他三个字不像你，
嗯，
一下子他完全不了解我的这些生活状态。
好伤心啊！
我觉得八点钟起床吃早饭已经是非常规律的一件事情。
对呀、
啊，没有人能做到，没有人。
八点钟我还在睡觉。
我一天，我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我一周上六天吧，我空余的时间我还在更新我的账号。
天，
然后我几乎我还在坚持锻炼，我每天给自己，我还给自己做饭、收拾房间，这些都做得很好。然后他就来一句不像你，我整个生活就全部被他否定掉了。
嗯，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就是在、嗯、应该是在四月初还是三月底的时候，我妈妈来了一趟上海，为此我做了噩梦三天，就是我本来没意识到这个事情对我有那么大的压力、嗯、就是但是当我妈妈给我说她要来上海以后，我就是有三个晚上我都梦到我妈妈来上海，然后挑剔了我的房间，然后挑剔了我养的小狗，挑剔了就是家里的卫生环境，然后挑剔了我的工作，我就想我当时是怎么样去应对她的，然后又带着她在上海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焦虑到这个程度了
啊、Melody 最后还是在他妈来的前一天就请了一个300块钱的保洁。
我想起那个老友记里面的 Monica， 他妈来他家之前他要把每个枕头都拍出那个窝窝。
对，所以我妈来了以后说，哎，我觉得你就是家里的卫生还可以，
像一场考试一样。
对，不需要他来打扫卫生，
领导视察工作。
对，
哎，最搞笑的是因为我怕他妈觉得就是 Melody 那个室友是一个就是穿孔的亚逼非主流，然后我就连夜离开了这个家，等他妈走了之后我才回去的。
对对对，而且不能穿短袖的衣服，
就怕他妈觉得就是 Melody 在外面交友不慎，就在上海交那种不三不四的朋友。
对对对、嗯、就不光是我自己，我说哎，番茄你的头发好像有点太黄了，还是别了吧。
我怕被他妈挑剔，被他妈否定我的人生。
你家的狗是不是在你妈来之前也被你教育了一遍？
就是我有就是给狗说牛牛一定要好好表现。
他狗是那个三色的柯基，他妈来之前就染成那个黑色的，也不能是黄毛。
没有啦，不要乱造谣。但是就是其实同一个月我爸爸也来上海了，我完全没有感觉、嗯、就是这事儿我虽然也感非常困扰，但是我就是没有到做噩梦的程度， 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明明都是母父来上海视察，但是我对他们的心理压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在见我妈妈之前，我开始焦虑的大哭，我就觉得我好夸张。
哦，我其实可以理解。就我最近有看一本书，讲那个 CPTSD 的，就是讲原生家庭的这种，长期的一些伤害创伤造成的复杂型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
嗯，
它的症状之一就是这样子，就是再次面对你原生家庭的这些人的时候，你就会经历情绪闪回。
嗯，
你大哭的这种可以理解为一次比较严重的闪回，相当于你就会体验你小时候曾经体验到过的那些被他挑剔的那些场景，然后你回到那个场景里面觉得很崩溃。
嗯，
然后觉得很难受很焦虑。
哦，
它不像普通的 PTSD， 就比如说你像空难啊，或者是战争啊，或者是被性侵，它是会有画面的那种闪回嘛，你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但是CPTSD 的情绪闪回，它是只有情绪本身，
嗯，
你没有画面，所以你就会很疑惑，你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对，
但是你就是那个压力又很实实在在。
是的，
其实你就是可能回到了你小时候你自己都还没有记忆的那些年龄，然后被他挑剔的这些事情，然后你那些情绪留在了你的记忆里，
嗯，
但是你可能忘了场景，或者说那些场景太多太叠加了，然后以至于说你想不起来具体的场景，但是这种感觉就留在了你的身体里，变成了一种有点像膝跳反应一样，这种就是你在面对这个人或者是类似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涌现出来。
嗯，我之前就是在听一期播客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观点让我觉得还让我松了一口气。
是另一个 melody 吗？
你怎么知道？
是那个博学多识的 melody 吗？
啊，对对对，我是没文化版的 melody 啊。就是那个 melody 说，当然那也是书里的啊，有一些有具体事件的创伤，就是那种很严重的创伤，比如说你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事件，或者说比如家暴啊，类似非常恐怖的场景，这种的创伤是比较具体的，且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治愈，但是那种慢性的创伤，就是可能持续的一直一直在发生的，然后渗入到生活里的很多个角落，然后持续时间很长的，这种可能会比一个单一的事件更难治愈一些。
大家都难治愈，
都挺难的，但是复杂型的这种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它就会更隐蔽一点，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发生了什么。就像你虽然哭了，但是你其实不知道你为什么哭。
嗯，
就是说你知道是因为他要来要哭，但是他来这件事情为什么让你哭？
就是好像也没有，就是恐怖成这个样子。
对呀，
怎么就哭了？我当时也很茫然，说你怎么哭成这样？
对，
他整个就是一个大哭，你知道吗？
他会更隐蔽一点，他难可能就难在这里，以及就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会要去挖掘很多比较隐蔽的心理内心的心理过程，所以这会让他更困难一点。
创伤其实它也不取决于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而是只要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到非常无助，那它其实都可以叫做创伤
啊。
是的，就像 CPTSD 它其实也可以有一系列的情感忽视，就不是说它真的打了你或者是怎么样的，它就只是一种持续的忽视，也会造成 CPTSD， 也会造成长大以后的很严重的情绪闪回和一系列的对自己的非常苛责，经常对自己不满意，去责怪自己，然后情绪崩溃，以及会面临一些人际困难啊这种的，他的创伤是多种层面的，
天哪，
也是在我上一次咨询的过程中，我才想起来了，原来还有这些故事，有一次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其实是我和我姑妈还有我爸我妈住在一起， 然后我日常是跟我姑妈相处会更多一点，因为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他们就是也是给我姑妈去交了一些生活费，然后我姑妈就负责我日常的饮食起居，我就会跟我姑妈睡在一个房间，会比较熟一点，然后那个房间有三张高低床，然后我
这么多床啊
对，因为我家白天是一个日托班，会有很多小朋友来我家吃饭。
真的假的？
就是我姑妈做饭，反正就是我跟我姑妈会更熟悉一点，然后跟我妈妈就是每天可能会见一下，但是相处和交流不会特别多。但是有一天，在我已经关了灯睡觉以后，我妈妈突然走到我的床前，叫我坐了起来，就我妈妈开始问话了。
然后呢？
我妈妈就问，你今天一天都做了什么呀？我一下子就开始非常的紧张，我在脑子里闪回了我今天做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就开始跟他一五一十的说，并且检查自己是不是有哪里做错了，在想是不是老师跟他打了电话告了家长这样子。
天哪，
对，然后我就
我有一次非常相像的经历，你先说。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我都跟他说了，然后我妈说，哦，这样子啊，那你睡觉吧。
天哪，你妈好像鬼啊。
我就睡觉了。然后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回家之前，我要在脑子里过一遍我今天都做了什么，有没有做什么非常越矩的事情。
你妈是那个 checklist。
准备好一个副稿，这样子妈妈晚上回家睡前要是问我，我就都能说得出来今天做了什么。但是在这个之后，她再也没有问过我了。我就白白准备了两个星期。
天哪，我真震惊了。
你刚说这个我想起我一次很像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家里楼上在干啥来着，我爸突然很大声的喊了我的名字，就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像那个什么幻灯片一样快速的放了一下我最近干了些啥事，有什么可能做错的事情我先准备一下，我赶紧认错。结果他下一句话喊出来只是喊我吃饭。
哦，
天哪，大家那个心跳反应好严重啊。
对哟。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妈有一次就给我说，哎呀，我家孩子怎么这么乖呀，怎么一次都没有叛逆过啊，别的小孩不都是在这个时间就会叛逆吗，你怎么不叛逆啊。有一次跟咨询师聊的时候，他就说，你其实你妈妈说这个话无形中是在给你增加一些枷锁，让你下次想要做一些自己想要做但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在心里掂量掂量。你妈妈对这个是有对你是有预期的，她对你是有期待的，你要不要砸碎她的期待。我发现我妈妈很会用这一招。我妈妈会跟别人说，我的孩子他就是喜欢比如说弹古筝，他自己选择的弹古筝。
我从没见过 Melody 弹古筝。
我们家没有古筝好不好。
有他也不会弹的。
对，那就是说我特别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我特别不喜欢什么什么东西，其实是他希望我这样子做。
天啊，好复杂。
他是一个心理高手诶，他会给你对你进行心理暗示。
对，然后他会一直夸我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比如说很会讨老师喜欢，跟老师可以做成好朋友，然后特别优秀，特别自律什么的。
然后你会希望他下一次夸你的时候有案例可以讲，然后你就会认真的去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
我不是希望他有案例可以讲，我希望他不要失望。
我就想到你在他来之前的那个感觉，就好像会担心你现在的生活会让他失望，很一致诶，这个反应。
咨询师给我讲，其实叛逆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从母父的角度去说的词。因为它的本质是你不听从我的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件非常中性的事，它不是一件坏事，只不过从母父的角度你不受他们控制了而已，但这个是人成长的必须的一环。但更多的我们可以之后再去聊哈。我继续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其实是满心欢喜的回家嘛，就想着我要去大干一场，但没想到我到了那个环境以后，我就不自觉的想要满足我妈妈的期待。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其实非常不开心，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 然后我特别难受，
嗯，
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不开心，
嗯，
然后我还在外面买了一束花带给他。但我不认识那个是什么花，嗯，我就是觉得哎，有粉色的有浅紫色的还挺好看的，我就把那一束花给我妈，嗯，最开始我在门口按了很久的门铃，他都没有来就是帮我开门，因为是新家我还没有钥匙，但是当时家里有其他的亲戚来做客，嗯，我妈就一直在招待他们，所以一直没听到我的消息，
嗯，
在听到我消息以后，嗯，他开了门，我说妈妈这是我给你带的花，我妈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带菊花，你知道这个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吗？我就一下子哽住了，因为我当时特别不开心，我就说，嗯，哦，我不知道这个是菊花，就回房间开始大哭。我妈就说你赶紧先下来给亲戚打个招呼，不然这样子很没有礼貌。我就说妈妈我现在其实有点晕车了，
嗯
嗯嗯，我现在特别不舒服，我想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下去，
嗯，
然后他还是给我说了好几次，嗯，你最好赶紧下来。我就洗了一个澡，嗯，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因为那个我家热水器还我用不好，就是一直出的是凉水，我就在凉水里面默默的哭，
啊，
天
哪，
就
冷热交替啊，
他的场景
对，
能把自己搞那么可怜，
收拾了心情，嗯，下去跟所有的亲戚嗯就是在打招呼，
笑脸相迎，
我就觉得就我太想回上海了，
嗯
嗯，
好难啊，听起来就好难。
但是我又觉得我妈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人，然后
坏倒也称不上哈。
对，
嗯，
就是她其实也是爱我的，
嗯，
就是后面我在跟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还给我看她把那个菊花养起来了，就是
真的吗？
哦，对，就是
好贱啊你妈。
对，我已经离开了，
她养起来了，
对，我离开了家可能快三个星期了，
嗯，
就是一般来说这种剪下来的花很容易死，
嗯，
但把它养在了活水里面，
嗯，
然后那个花三个星期了还是开着的，他还给我看这是你送给我的花，
天，
我就觉得就是怎么就
好复杂，
对，
好复杂，真的好复杂，
对对，就有点五味杂陈。
他不会明年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一棵菊花树吧？
他们好像就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就是说完全去接受这个爱意，他一定要在里面加一点什么打压或者是那种负面的东西，
加点玻璃渣。
后面我妈妈来了上海之后，我跟她嗯见了两次嘛，
嗯，
就说实话我害怕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
嗯
嗯，我妈妈没有评价我的工作，也没有评价狗狗，也没有评价我的家，她只是
她评价狗了，他说那个狗饿了十年。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以为他会说你怎么在狗狗身上花这么多钱，类似这种的，
嗯，
因为他以前有说过这样子的话嘛。哦，他还说过你对狗比对我还要好，
你对他好。
对，
我就知道必然会有这句话。
好
啊，太经典了。
他们一起上了网课吧，就网课里面有一张说，反正如果你的小孩
养
了狗的话，
狗
对，就应该说什么，要给他们说什么，就控制他们的心理，
应该如何应对，
一个吵出来的。
对，但是我妈妈当时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评价，她甚至还在上海找了一些那种活动，嗯，比如说什么一个咖啡的那种 workshop， 然后是做死亡体验，
嗯，
还是说死亡访谈，总之就是聊一聊的这种 workshop 吧，就是还自己去看了什么玻璃博物馆，
嗯，
然后在我跟他和舅舅一起吃饭的时候，嗯，还跟我分享了他自己的养老生活，打算要开一个什么样的小店，这样子。
开一个什么样的小店？
他想开一个家庭酒吧。
真的吗？
嗯，
你妈卖酒啊？
嗯。
好潮啊，烘吧，好潮啊，
天哪，你妈还挺有想法的嘛。
对，然后我就一下子觉得诶，这不就是我理想的母女关系吗？当然可能跟我去年跟她发了很大的疯，嗯，以及这次见面的时间不够长有关哈。她在离开我家之前有跟我的小狗说，嗯，我希望你能好好照看我的女儿。
怎么又哭了？
嗯，
对，然后
好看你，
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呢，就是
就怎么没有痛骂我一顿。
对，好像又跟我想象的又不太一样。
嗯，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你的那个情绪，你的那个担忧是来自于过去你的创伤给你的 留下的，还没有复原的这种心理，但是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状态了，你们的关系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状态了。虽然他现在不是过去那个状态了，但是也不影响他曾经给你留下过这些创伤，然后你现在能感受到的这种恐慌也好，焦虑也好，这种情绪的闪回仍然是他过去给你带来的，并不因为他现在改变了就完全没事了。
是的，我就觉得好像我本来有时候甚至期待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坏的人这样子，我对一些事情感到就是有芥蒂，我就会更加顺理成章一点。
我感觉大部分父母可能都是这样子，就是好又好不彻底，坏又坏不彻底，好坏
是的，然后让人觉得很
就会让人爱又没有办法纯粹的爱，恨又没有办法纯粹的恨，就夹杂在一起就很复杂。
那我的部分说完了，番茄的妈妈呢？
哎，我的妈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例吧，当然我觉得我的经历也不太具有参考性，但讲也是可以讲一讲。对，因为当时跟这个简单心理聊合作的时候，其实是有看上他们有可以免费送一次那个心理咨询，
对，这个对我也比较重要。
对，然后想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天大好事就砸在我头上，然后就立刻咨询了一下。那一天 Melody 是比我先咨询的，然后他咨询完之后泪流满面，就是两眼红红的，我们俩一起去遛狗来着，他反正见到我的时候两个眼睛都哭成那个肿包了，然后我想说我靠，这个心理咨询居然效果这么拉满吗？然后我想说那我那天我一定要好好试一下。我的咨询是很超出我的意料的，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挺复杂的。对，比如说先讲一个小事好了，今年过年的时候虽然大家知道我很会发疯嘛，但其实我跟家里面疯，跟我妈疯其实是比较少的，说实话。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妈因为没有出过远门嘛，然后她从高铁开通以来一直没有坐过高铁，对，然后她就一直很想出去玩，包括我们那次也是带她坐了高铁啊什么的。回去之后呢，我想说想带我妈去吃一下日料什么的，包括那个时候那个贾玲的热辣滚烫也刚刚上线嘛，我想说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然后我向他发起邀请之后，他就一直很扭扭捏捏说他不想去。他说怎么可能会不想去啊，就是又是我买单，然后你只要负责享受就好了，你又没有事情干。然后他又说那要不把你姐也带上，说带他干嘛，他自己没有手有脚，他自己去看就好了，我这样跟你玩。他就好像是如果这一份福气是他自己想，他就会觉得自己不配享这个福。
就是一种不配感。
对，他那个不配得感就超重超重。我觉得当时自己超聪明的，因为如果我是想让他吃到这个日料，但他自己就不肯去，但其实那个心里又偷偷摸摸在想的话，我就去那个日料店里把那些菜全部打包好然后带回家，然后最后就他就吃得很开心啊，然后一边吃一边说啊这个是什么啊那个是什么啊这个味道好特别什么的。我想说啊为什么这么拧巴呀，然后我在想我跟我妈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去跟那个咨询师讨论嘛，就然后给他讲了一通我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些事情之后，他跟我说我跟我妈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就是我一点都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反而我就是非常的健全。就听下来他就跟我分析说我跟我妈其实很早就精神解绑了，我妈从来没有影响到过我，反而是我一直在想着试图去影响我妈，或者说是改变我妈的一些观点吧，反正是我一直在试图介入我妈的人生。
确实是。
对，这还是我比较意外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妈妈一宿了，你这样子就很幸运啊，也很好啊。虽然说有问题的可能是比较普遍的吧，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而且同样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出来的人也不一定会就是说有同样的问题或者是问题的程度一样。
对对对对，因为我有个很好奇的就是番茄本人有一个姐姐，但是姐姐跟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是妈妈的性格的翻版。
对的，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点嘛，
嗯，
我觉得。
嗯，
当然我姐有可能会听这个节目啊，现在这边跟她 say sorry 了。不好意思，那你做案例啦，如果你要跟我绝交的话，大概就绝交半年就可以了，不要不理我好吧。
番茄的姐姐，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番茄自己说的，不是
我自己的观点。放屁了靠。我姐她比我大了整整七岁，然后他们当时可能就想说搏一把生个男宝这样子，结果一不小心又是女宝。我大概是八岁那一年的时候，这个有那个金融危机嘛，反正然后我们
你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
素我是那个金融。嗯，然后当时家里就是一个濒临倒闭的情况。
嗯，
对，因为家里以前是要有一些小钱啦，咱们家以前有什么一个司机一个保姆这样子，还有家里还有一个炒饭的好不好。嗯，家里就属于一个盆满钵满的状态，当时买海鲜都是一缸一缸的买，真的很有钱好不好。但我一点福也没想到，反正因为就从自我记事开始，就家里就陆续的开始有人上门要债啊，然后包括说当时为了躲债嘛，然后我妈就去那个娘家了，然后我爸就跑到外地去了，然后因为我自己没能考上这个市区的初中，然后就只能在我自己户籍所在的地方读那个读书嘛，然后我就被留给了我的爷爷奶奶。就是我们家还有一套小房子，其实是抵押出去了，但是因为我要读书，我就必须住在那里面。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个要债的人不会为难一个小孩，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放在那边。但我，但我旁边是我爷爷奶奶，所以他们能管我这个吃饭什么的。爷爷奶奶就是对我的关心真的很少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比较犯贱了，因为小时候剪了那个铁梯头。对，想看一下自己那个长头发是什么样子，然后在网上看那种歪门邪道的教程，说用那个鸡蛋清洗头，头发会变得很长。然后我就把家里仅有的两个蛋，不是说家里买不起蛋哈，就把家里剩的那两个蛋全部都拿出来，然后用那个鸡蛋清洗头。被我爷爷发现之后，爷爷说我是那个没良心的狗杂种。然后我说，我请问呢？他说我不如那个，他说我还不如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日本鬼子。然后被我偷听到，
你听完是伤心还是生气？
是无语啊。我跟我母父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早就分开了，包括我那个时候就开始上网冲浪，玩那个梦幻西游，没日没夜的玩，每天玩到那个凌晨四点，早上七点钟醒来还玩，在上面认识了很多朋友。
等等，你的这个作息跟舒涵妈妈来的作息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对，我跟。然后我在你妈眼里是一个作息很标准的小孩，因为她没有看到我是四点才睡的。反正我的这个精神世界，包括我读的那个初中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嘛，有很多这种小混混啊什么的，然后自己也在那边学了一些就不良的嗜好，然后又上网冲浪打游戏什么的，包括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女性朋友，一直到现在还在接触，我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给补足了，我的一些三观啊认知啊，包括对于外界世界外面世界的一些了解都是我自己找来的啊，也是刚好没有误入歧途哈。那我初中的时候那种论坛盛行嘛，还在论坛上面学召唤撒旦啊，学一些黑魔法什么的。
你扯哪里去了？
反正就学得很杂了，学得很杂很乱。
所以你觉得你跟你姐的那个性格不一样，主要归功于她没有玩梦幻西游是吗？
哦，我梦幻西游是跟着她一起玩的
啊，
但是因为我感觉我姐跟母父的相处还是比较近的，但我是过早的建立了我自己的精神世界，跟他们离得比较远，而且包括我妈也会，因为我妈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吧，我觉得她读完书之后就很快的嫁给了我爸，然后就进行了一个阔太太的生活，家里破产之后就在家里冷静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始上班，就开始觉得说大家都瞧不起自己啊什么的，从一个很高的地方一下子跌下来了，然后变成了一个很自卑很敏感的人，他也会对周遭的环境有一种过分的反应，也不是过分吧，其实我也觉得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们去亲戚家吃饭的时候，他在很专注的玩那个开心消消乐，然后他没有听到说亲戚叫他吃饭，结果别人已经入座的时候，他就会很伤心的跟我说是那个别人都瞧不起他这样子，瞧不起我们家，跟我就灌输一些这样的想法。
那你完全没有被影响？
我说你自己玩那开心消消乐怪谁啊？包括到后来
你是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的一个典范。
对，但我姐其实就有被她影响到一点，因为我姐到后面别人对她的一些话，她也会 记在心里，记得很深很深。不过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确实我们家亲戚都挺势利眼，都挺贱的感觉，就是很会依据说你家里赚多少钱，或者说你家里地位怎样，来给你甩脸色，来改变一些态度。然后有一次我姐姐去参加一个饭局嘛，然后就有一个很下贱的亲戚，他在那个饭局上对着我姐和我姐的老公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就是叫他什么舅舅啊之类的。我姐就替他的老公道歉说他还不认识你。然后这个很下贱的亲戚就说，哎呀，我也是理解的，毕竟像你们这样小门小户的人家没什么格局，叫那样说叫不出来也是很正常的。就很下贱啊，我靠，我就很服。因为就是这个亲戚两三年前也同样的冒犯过我妈，因为她很想灌我外公酒，然后我妈就是一直阻拦，然后她就说让我妈少管闲事，我要跟你爸喝酒，你滚，你就是你走远一点就这样子态度。然后我就很生气，我上说你谁啊，你有本事跟我喝，你别在那边装，就是我就跟他吵起来了，然后那天闹得不欢而散就我觉得
你好飒啊，给你鼓掌。
猫也是小时候比较没眼力劲儿吧，也不说，就小时候也天不怕地不怕的。
你现在也天不怕地不怕的。
但当时我姐就受了这个委屈嘛，她也没有反驳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回家哭了好久好久，然后回家的路上就在车上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就在那边讲说所有人都瞧不起我们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一些一些的。
你姐和你妈妈都内化了别人的攻击。
对，他们就选择了自己就忍气吞声一下。
我发现就是你长成天然女宝的样子，并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原生家庭给了你多少多少的养育的土壤和
保护。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挺好的，因为他一点都没管我。
对，而是因为他对你的伤害没有直接伤害到你身上。
对
对，然后没有那么强的控制让你长出了一个比较天不怕地不怕
比较天然的样子。
我妈现在在那个美团收菜因为我跟我妈现在每天的交流就三天一次，因为那个美团收菜是三天一次三天一次邀请好友帮助我妈平常是从来不干涉我的生活的，我不给她点她会给我打电话，就我在上班我开会的时候打电话过来说你为什么还不给我点，
好纯粹的母女关系。
对，我就像她那个就是拼多多砍一刀那个互助人一样的，她就我人生其他就毫不干涉。包括我中考完的时候，那天不是陪我中考嘛，我本来我自己还有点担心考不上普高嘛，因为我那个初中实在太差了我那个初中300多个人只有20多个人考上了普高。最后我妈当时跟我说，她就说哎呀没关系的，我知道你考一个职高没事的，考一个职高到时候找一个好工作。然后说我说你对我期待就对我期待会不会太少啊，我的天哪，哎，然后就很无语。哎，但是我也理解，就是她对我也没什么需求然后她也不会管我
我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也是有点羡慕呢你算是比较幸运的状况，因为你可能自己的情感上的这种需求每个人需求量也不一样的嘛，然后你这方面的需求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刚好他们不管你又给了你一个能够比较自由生长的环境，就挺好
的
就刚好匹配上了你的需求，你的成长需求。其实大部分问题是来自于就是父母给的东西跟孩子的需求是不匹配的，所以就会出现问题。
他们没给你没有需求
对，就卡上了，就匹配上了他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
可能你姐是有需要但他没给
对，我姐就跟我的性格就截然相反，就是我姐的老公是个妈宝男然后也出现了很多争执很多问题，但是我姐最后还是觉得说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父爱，然后就问号然后我姐说我变成那个同性恋都是因为我没有父爱。我说
我想起一个我朋友的也很经典的他妈的一个案例，他也是个拉拉，然后他妈是个医生，然后就曾经偷偷的拔过他的头发去做化验，然后验出来结果说你不是同性恋，你没有同性恋的基因，你是个假的救命
干嘛欲盖弥彰啊，同性恋基因是怎样，拿我去测一下
我不知道，然后反正他就得出了这个结论，然后就说他是假的，就死活不承认，然后让他还去找他的朋友们去劝他说你就是告诉他你是个假的，你不要再搞同性恋了，你找个男的赶紧结了吧，
是你也不要搞叛逆
天哪
有病啊，
太搞笑了吧，
神经病啊
太搞笑了，
虽然很搞笑但是这个朋友真的很惨
明明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出这样的行为来？好荒诞！
还有同性恋基因啊？
不知道，拿我测一下吧。反正我肯定是有同性恋基因。
我不知道。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我身上是有的。
不是啦，你是因为缺乏父爱。
Sorry，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生都在寻找父爱的女人。
我觉得他可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害怕如果测出来他有同性恋基因的话，那他自己可能也晚节不保
啊。他或者爸爸会携带这个基因。
神经病，没有这个基因了。那一次的咨询之后呢，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具体的分析过，到后面才发现原来我在原生家庭这一块居然早就已经完成这样的课题，然后之后就小爽了一下，觉得有点小厉害这样子。那自己比较幸运了，就刚好没人管。可能对于我妈更多的是一种面临这样的困境的女性，她老公是一个就是十恶不赦的贱人这样子，面临一些这样情况的一些女性，我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想要做的事情在里面，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另外的课题了。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番茄在给我说一些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有一种在讲故事的感觉，就是在描述其他人的事儿，好像是我妈就是一个女的，她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变成什么什么样；我姐另一个女的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变成什么什么样。但他不会说我妈居然不怎么怎么样对我，我姐姐居然不怎么怎么样对我，就不是一个我跟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而是啊，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然后这个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子。
我在里面扮演一个问号。
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感受和感觉太卷入进去，就只是在描述事实，因为没有太牵扯到自己的感觉。
对，
我好像没有办法被他们影响。
那很好啊，你就很早就完成了你的课题分离，就是关你屁事关我屁事。
除了番茄之外，舒涵，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朋友是真的跟他妈妈修复了关系的呀？
我觉得番茄这个案例都不叫修复，好像从小就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没有裂痕，没有裂痕无法修复。
我有一个后面有修复好，就曾经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的关系，然后后面修复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来访，我有经过他的授权来讲这个他的事情。他是跟他妈妈关系非常糟糕，几乎就没有好好养育过他，基本上就是长期不联系，两个相当于是只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他妈是已经去世了，他在他妈去世之前，甚至在得到他妈即将要去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都没有什么波动。包括他来跟我讲他妈妈离世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平淡很平淡，就好像说今天天气还不错的一个语气。但是后面我发现他在聊一些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他其实还有很多话没有跟他妈讲嘛，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可以给你妈写封信。他就开始写，给他妈写一封信。然后后面他就跟我说，这封信好像写不完了，因为他就一直写一直写，好像有点变成了他的日记。他跟他妈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一开始就是在怪他嘛，就为什么不好好的对他，小时候就是给他造成伤害的各种事情。写写写到后面又开始写自己能够理解他的一些点，就是为什么他会做成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就变得很日常了，就开始给他讲一些以前他妈妈从来没有耐心去了解过的他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在这种不断的讲述里面，就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些治愈，然后现在跟他妈的关系就变得缓和很多，尽管这段关系里面已经只有一个人在世了，
另一个人就不知情状态。
对，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单方面的进行了一个打引号的对话。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写着写着忽然在想，如果他妈还在世的时候，他如果真的去跟他妈说这些事情，很可能就得到的还是一些很糟糕的回应嘛。并不会就给他一些理解支持这样子，就可能说对面没有话讲的这样一个妈，有时候也许会比他会说话，会给你一些反馈还要好一点，因为没有话至少他也没有伤害。
地狱的笑话。
你单方面的有去倾诉一些事情，就这个倾诉本身它就会有一些治愈的功能。然后现在因为他抒发了一些很复杂的跟他妈的这种感受和情感， 现在他跟他妈的关系就平和了很多，至少没有像之前那样很影响他的心情和情绪。
嗯，
对，对他来说，他相当于一个人完成了一部分课题，就对他来说至少是蛮好的。他现在就还是会把他妈妈的一些遗物带在身边，然后就感觉说有了一些陪伴。
过世的妈妈比活着的妈妈更好修复一些关系。
在一些特殊的案例里可能是这样子的，有点地狱，但是还蛮真实的。
哎，说起来就是他跟过世的妈妈写信这件事，跟我之前听到的一个去疗愈母女关系的方式有点像。你假想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就是自己理想中的妈妈，然后去想她会怎么跟你讲话。
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复用啊，但可能它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就因为我以前是恋爱脑，就可以讲吗？我以前是那个恋爱脑，那拉拉里面的那个恋爱脑，
没事，
就是那个恋爱脑，
你不是喜欢男人啊？
对，我那恋爱脑非常严重。然后之前跟某一任分手的时候，就感觉是没有善终的一个分手。然后其实心里有很多话想说。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属于那种知心大姐的类型
啊，
对，然后他就跟
我，你把他当成你前女友代餐啊？
不是啊，他就说，其实你可以，就说其实差不多，就是他把那个头像换成了我那个前女友头像
啊，
然后把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
天哪，
然后我让他说让我把我想说的话全部跟他讲，他会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然后跟我来进行这样的一次对话，并且我想说什么，或者我有什么未完成的、没能够说明白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跟他说。
妈呀，有点感动了，你朋友。
对，然后他就是用一种非常，
好温柔啊，
对，他就用一种非常温柔的状态，然后用一种可能，比如说我前任，我那个时候那一个对象，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些事情啊、没有办法输出的一些比较贴心的观点来回应我。完成了那次对话之后，我感觉好像好很多很多。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虚拟的，就是比如说代餐到说母女关系之间，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只是那个头像换成那个莲花，莲花开在湖里的那个头像而已。
名字换成心静如水。
对。
妈呀，你朋友人也太好了吧。
对，其实我觉得还挺管用的。比如说如果你在你妈那边受到什么创伤，你妈说那个你那个八点钟起床不像你，然后让你朋友立刻把那个头像换成你妈的头像，说宝宝八点钟起床已经很棒了。然后说爽到。
妈呀，就是我之前不是在过年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我甚至有一整个下午三四个小时，我就在路上纠结，我先是要去做 A 还是要做 B 还是要做 C 还是要做 D， 然后我做了 A 又觉得哎呀 A 我可能做不好，我还是去做 B 吧，然后去做了 B 就是哎呀 B 我可能来不及做了，我还是去做 C 吧，最后我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我就买了那一束花，所以我当天其实就我也很自责，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挑剔我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会觉得你好像不配你做这个事儿，或这个事情你肯定是做不好的，所以我就会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我好像一事无成这样子。我也是在过年的时候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需要我自己去做一些调整的，我就去听了一些跟母爱相关的话题，就是播客以及书和内容，它里面就提到了你假想一个无条件的妈妈在你身边的这个方法，于是我就在回上海的那个飞机上做了一样的事情。我当时是回上海以后有个比较重要的会面，然后我就想要去化一个妆，就在机场的厕所里面化的妆。我当时本来最开始又在挑剔自己，我说哎呀我怎么还在化妆啊，然后
啊这可以讲吗？化妆可以讲的吗？
我希望就是大家理解一下。你不要再挑剔我了。就是我化了一个妆，我说哎我怎么还在化妆啊，以及当时人来人往的，我就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尴尬。我就说不行，我得打住， 不要再评价自己了、嗯、我现在脑子里要想一个无条件的妈妈，就是我最喜欢的、嗯、就是理想的妈妈，她会怎么对我。我就给自己说就是我的妈妈就给我说就是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嗯、你现在在这里其实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嗯、
然后你就把你想做的事情做了就好了、嗯、但我真的觉得还挺管用的，因为我其实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嗯、
但我可能就是期待、
嗯、
我妈妈当时会那样支持我、
嗯、
但其实我可以、嗯、
自己咨询自己，
对，我自己想象一个就是我的潜意识是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的、
嗯、
所以我幻想出一个 妈妈的角色，她就可以去自己支持自己了。第二个办法，我也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下心理咨询
啊，有需求的人可以去做
啊，对对对，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自我暴露度很高的人，我很爱跟人说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每次心理咨询都还有挺多的收获的。对我来说非常管用。就比如说我给咨询师说了我之前回家经历的这些事情。咨询师告诉我，你的这个情况叫做心理退行。也就是说你自己退行到了你小的时候的样子，可能初中小学你就是这样子去应对妈妈的期待的，只不过长大了以后你回到了以前的环境，熟悉的人身边，你不自觉的又把以前的自己给带出来了，然后你回到了以前的轨道里，就是重复了之前的行为模式，这样子的情况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给他说，其实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觉得我为什么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都20多岁了，突然就开始叛逆了，开始跟我妈妈我爸爸产生了比较大的观点上的分歧。他说其实这个是你在补课，就是没有叛逆过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叛逆这件事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事儿。它不是一个坏事，它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这代表着你从之前的环境里长出了一个新的自我，这样子的你肯定是跟其他人的期待是有所区别的。他说其实一个人长出比较完整的自我可能需要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家里，你要收获一些无条件的爱，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土壤，你就会长出一个比较有自尊感，然后比较完整的自我。之后你再跳出这个家庭对你的影响，你就能长出一个相对来说很健全的人格。像我在第一阶段跟母父的相处过程中，其实我的确是有感觉到爱的，只不过这个爱它是带有很多条件的。它不是一个我怎么样都行就能获得的一个爱，而是我可能要满足一些隐藏的期待，我才能获得那一份关注或者那一份奖赏。所以这也导致了我现在可能会有的一些问题，包括前几期我有说过回避冲突啊之类的问题，当然那个之前的节目也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啊。所以我现在就一边会比较焦虑别人不喜欢我，另一边又会回避自己的需求，首先去满足他人的需求，甚至会用比较扭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要，或者直接不表达自己的需要，回避自己的需要。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就物理距离的分开并不会让我跟我妈之间的纽带完全消失，而是其实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渗透了很多我之前跟他的行为模式。
在我看来，你好像你会闪回到你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里面，就是尤其是你后面体会到你妈其实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会就是说会老是去挑剔你的那个妈妈了，你好像就觉得说自己的这种焦虑或者是担忧变得没有理由，或者是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又开始指责自己嘛。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你在那边做 ABCD 的几件事情好像哪件都做不好，其实是书里面叫这个叫内在批判者， 就是他已经从你小时候你父母的那个样子脱胎成了一个已经长在你身体里的一个人，一个声音了，就是跟你现在真实的父母已经没有，可能有关系但是不一样了。然后这个批判者就会一直在责怪你，
嗯，
即便你现在的父母已经没有再这样子责怪你了，但是你现在的功课可能就是要去学会就像你刚刚做的那样子，把那个内在批判者的声音替换成一个关怀你自己的声音。就处理不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这件事情上面也会在责怪自己，就觉得说好像我到现在还是做不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你小时候这些创伤经历给你遗留下来的，就破坏了你这个功能，或者说没有成长好，成长出来这个能力，但你又同时又会因为你没有成长出来这个能力去责怪自己，然后就会伤上加伤。
小时候被那个批评惯了，长大之后没人批评自己，感觉有点痒了。
就是他会自己不停的在反复去自伤。
嗯
嗯，
所以就也会导致说，小时候被批判，长大没人批评，然后想找个人批评一下自己。如果有人批评自己，就
会
感觉找到了归宿。
真的会，你会重复，你会在亲密关系，很多人会在亲密关系里面去重复跟自己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式，因为那是熟悉的味道。人很难去承认说自己父母不爱自己，而且全社会都会给你灌输说父母都会是爱孩子的，然后你就会把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全盘接纳为爱。然后当你看到同样的配方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也是爱。如果你否定这个爱的话，相当于就是在否定你小时候得到过爱，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人爱的小孩，这对自己的存在感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会觉得你没有得到爱但是没有关系吗？
我现在已经能接受了。
说回来，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能跟自己聊一聊，他其实是可以帮你梳理很多你自己理不太清楚的事情。因为其实人是很容易逃避自己的情绪需求的，就不像头疼、脖子疼、肚子疼这些物理的疼痛，我们总觉得很难忍，你还想着要去看医生，要去吃布洛芬，对吧？但是心理上的痛苦有时候比较容易，就是它比较容易被逃避掉，
主要你也没学过什么专业知识，你也不懂就是为什么。
对，然后看起来就是时间疗愈一切，淡忘了，但是这些情绪在你又提起这些事儿的时候，它马上又回来了，它只是被隐藏掉了，没有消失掉。所以当我之前跟咨询师有说一些 可能二十几年前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开始大哭，然后我每次咨询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会觉得他好像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我的母亲去给到我了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然后咨询师也会不带评价的听完我的故事，给我积极的反馈，然后引导我，你可能下次可以尝试一二三，然后就治愈我自己。
你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的咨询师，挺好的。
那舒涵，你作为一个就是读过很多心理学相关的书，而且是在做心理咨询这样一件事情的专业学家啊，你有什么实用性比较强的建议吗？
就很难有一些特别普世的建议，如果要说很普世的话就会比较笼统，就像现在小红书也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重养自己一遍嘛。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然后你每个人在这个概念下面的课题也会不一样，就好像有时候有的人他的课题是小时候没有太被关注和支持到，然后他就需要多给自己一些包容啊、关注啊、爱啊，去想象一个完美的妈妈，然后来爱自己。然后但有些人他又是我打个引号，爱过度，变成了一种控制欲，然后他就会又会需要一些在一些很严格的场合去给自己一些放松一些。每个人的课题都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就像刚刚 Melody 说的，要去找咨询师去讨论自己的课题要怎么去解决。但是一个比较相对乐观的消息是， 即便是很严重的 CPTSD， 就是原生家庭造成的这种创伤，也可以通过后面的这种自我支持，然后去找到跟你可能有类似问题的人去组成一些社会支持，包括咨询也是社会支持的一种形式嘛，是能够得到修复的，并不是说你就要一辈子背着这样的创伤，重新养自己一遍是真的会有用。可能想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妈妈跟女儿的关系是会尤其的重要，是因为他们毕竟是给我们生命的人，如果可能对我们来说已经能够比较接受，主要是妈妈不爱自己，或者说不那么爱自己这件事情哈、啊。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认知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就好像他从根本上取消了我存在的根本意义，因为就是那个给予我生命的人，他都并不爱我，并不期待我。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生命无意义、无价值，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疗愈的过程当中意识到这件事情让你很痛苦的话，也不要太去苛责自己。
哎，那像舒涵，你现在是怎么样去调整你跟你妈妈的关系的呢？
主要靠物理远离。
靠你威胁他吗？说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逃避我，
主要就是不要天天尽量少待在一起。
嗯，
最早也尝试过让他理解我，就是认同我，但是后面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他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那我就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他学会尊重我，用一些他在乎的方式，他在乎的点牵制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他让我难受我也让他难受，然后他就不会做那些让我难受的事情了。
嗯，所以其实你的第一步是先开始识别并保护自己的需求，然后可能你也尝试过跟他建立一些新的相处模式，但结果发现无果，只能通过他在乎的方式去钳制他，不要再去做伤害你的事情。
对，通过让他知道我是有力量反击的，来告诉他我已经不是那个随他摆布的小朋友了。
那你也很了不起了。
嗯，
我再替某一些听友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如果你觉得跟妈妈发疯有压力，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有压力很正常啊，因为不仅仅是妈妈会遗留那种说跟小孩小时候相处的方式，小孩也会遗留啊，因为在你小时候他就是一个能决定你生死的人，所以即便到了你长大的时候，就那个印象仍然还在，你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会保留下来的。你理智上知道你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是在你的内心，你潜意识里面，你还是觉得他是那个能决定你生死的人。可以去看那本书，叫《不原谅也没关系》，它里面有13步，就是让你怎么去管理自己的闪回。其中就会有一些话是，你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不需要害怕，我即便他不赞同我，即便他对我生气，也不会带来什么毁灭性的结果。但是这些步骤、这些技能，它都是需要练习的。就像你健身，你并不是举一下肌肉，或者是你看一本健身的书，你的肌肉就能长出来了。它是需要不断去练习，你才能把这些技能、这些能力，熟练，然后能够很自然的用出来。
我们经常会买一个好东西或者吃一顿好饭来奖励自己一下，觉得这样是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但我觉得最直接高效的方式其实是把你心里压抑的那些情绪去疏解掉。当一个管道堵塞的时候，有时候哭一下，那个眼泪就是浇灌那个堵塞管道的流水，可以把坚硬的土块先变得柔软浸湿，然后再一冲，郁结的土就可以顺着水流走，重新变得轻盈疏通起来。对于我来说，心理咨询其实就是一个让我感觉非常安全的，可以去决堤疏通我的管道的地方。
大家其实真的要重视一下心理健康，包括像我那一次咨询下来之后，人家一直劝我说我那个工作压力有点大，
应该咨询一下这个方面。
对，就让我别管那个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了，说那个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在工作方面好像的问题蛮严重的。我说啊，总之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接触心理咨询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试一试从这个简单心理的首次咨询开始。它这个服务其实相对来说更像是一个心理评估，是心理咨询中的一个轻量化的尝试。它可以起到的帮助包括说和心理咨询师共同梳理并定位最近的情绪心理困扰，或者说是评估一下自己最近是否需要专业的心理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合适的心理咨询师。那么我们今天女宝也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在 show notes 里会有天然女宝的专属优惠，线上首次咨询补贴价299元，券后只要269元一次，包含三份专业的心理健康量表以及其解读，一次50分钟的一对一视频访谈，以及后续的定制化心理服务方案。
我也是有一些自己明明有很大的情绪困扰，但是一直没有去心理咨询的朋友，我也打算趁着天然女宝的优惠给他偷偷报一节课。
他说我请问呢。
我可以补一下，如果大家就是不知道心理咨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可以去看一本书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它里面就会讲很多、就会讲很多人咨询，包括那个咨询师本人他去咨询的故事，你就能看到咨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可能就不会觉得很陌生或者觉得恐惧了。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都没看过，不好意思。文盲，文盲一枚。
还挺好哭的，反正我看哭了。
是的，是的，每个人都在里面能够找得到一点可以 relate 的，
一点点自己的影子。
对，
对，
对，对，对，对。
好，大家都去看。我也去看看，好吧。
还有一本书也很推荐，我觉得是东亚小孩尤其适用的，就是那本我刚刚一直有提到的《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名就很治愈，有没有？
祝大家天天开心吧。
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天天开心。
祝大家不原谅也没关系。
是的，祝大家获得内心的平静。